Hello。
OK。啊，尽量讲那个丹尼尔的啊问题啊。
在天父，我们感谢你今天下午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一同聚集在这里，让我们来探讨，让我们怎么样来处理教会当中领导层的冲突，让求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关照我们，用你的话语，让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在你的旨意当中，能够用你的爱，用你的在教会里面的主权，让来处理正确的原则。来处理教会里面的冲突，使教会里面充满你的爱。主啊，我们感谢你，请你亲自的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门。
阿门。今天我们要讲这个建立合一的教会的第三部分，就是如何处理教会中领导层的冲突。我们可以来看一段的经文，是我们已经学过的，在腓立比书第二章三到五节，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重新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也要顾别人的事，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一个要谈到怎么样子来处理在一个教会里面领导层的冲突，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是一个很不容易的问题啊。我们说不可能有一提出一种非常详细的一种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可以化解一切的冲突，我相信是这样的事情是没有。所以我们每一个冲突都需要带到神的面前来祷告啊，求神来关照，来引导啊，靠着圣灵，靠着神啊的引导来化解。我们这里呢，就是来讲一些一些原则啊，一些大的原则。所以呢，我想呢，根据我自己的了解呢，我们可以对这个教会层的冲突做出一些分类啊，不然的话混在一起就不容易处理。它这个从结构上面来分类的话呢，你会发现这个教会的冲突有一些是硬件的方面的冲突，有一些是软件方面的冲突啊。这个硬件方面的冲突是指的这个教会的这个体制啊，教会的这个领导结构的这个问题所造成的这个冲突。软件的冲突呢，是指的这个领袖的个性品格以及他们之间的关系上面所造成的这个冲突啊。我们呢也可以按这个性质，冲突的性质来分类，就是一种冲突呢，就是说它是不可避免的，是一种良性的冲突啊。另外一种呢，就是应该避免的，就恶性的冲突。这个我们可以按照这种性质来分类。所以呢，这个但是呢，我们发现这些分类都不是严格的，只是为了方便起见啊，大体上做一些这样的区分。它的原因就是说它的这些性质的这个不同也是可以转化的。这个良性的可以转化成为恶性的，恶性的可以转化成为良性的，所以呢它不是那种特别一刀切的啊。而且呢，两种的冲突往往混在一起啊，不是那么容易区分的啊。所以呢，但是我们呢 做一个这样的区分呢，也是对我们有一些帮助。这个所谓良性的冲突呢，啊，就是说它是这个难以避免的，这个啊领袖之间啊，他的这个他们的生命啊个性上面啊需要被神对付的地方啊，神就使用这个冲突啊来雕刻、来塑造啊这个破碎啊我们的品格啊，然后呢达成这个关系更加的和谐，品格得到进一步的建造啊。这样子的冲突呢，就是说是良性的冲突啊，就是通过这些冲突来建造我们的灵命，来增进我们的关系啊，让我们更加彼此相爱。啊，这是叫做良性的冲突，的确是这一类的冲突是有的，啊，另外一类的冲突呢，它会导致这个就是当事人呢，就是更加的远离神，他的这个信仰就是更加的迷惑、受伤、跌倒，啊，对这个教会带来很大伤害，就是没有发现得到建造，反而。这个教会受到很多的破坏，这一种冲突呢，就是说是这个恶性的冲突。一般来说，良性的冲突呢，就是说是神允许，而且圣灵也在掌管，他会让这个冲突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啊，到建造领袖的这个灵命，增进大家的关系。那个恶性的冲突呢，往往是魔鬼在那里煽风点火，在那里控制，所以他要达到毁坏的这个目的。所以呢，大致上也可以分为这个两类。我们今天呢，主要不想从这个结构上面来谈，这个我们主要是来处理这种恶性的这个冲突。啊，这个良性的冲突呢，就是不是我们今天要处理的，因为这个良性的冲突，它本来就是要让你们来磨合，铁磨铁磨出刃来，让大家的这个灵命在这个冲突当中得到这个建造。我自己我们的教会是这个小组教会，这小组教会呢，就是说他的这个关系是比较密切的，他每一个小组就像一个家一样的，所以呢他这个他的关系就会很深入，彼此就会更很了解，所以呢他这个冲突呢就会很容易产生啊。比如一个人他是博士，他对人非常有礼貌，他的各方面都是彬彬有礼啊，这是表面上看，你到了这个小组里面关系深了，你就发现他非常嫉妒别人，哪个有一个人比他强一点，他马上就忍耐不住，他就里面很大的冲突，这个你从表面上是看不出来的。你在教会里面大家聚会啊，这个人特别有礼貌，特别待人都很热情很好，彬彬有礼，但是你就不知道他一关系一近，你马上看到哦，他原来是这一面，这就他嫉他的嫉妒心特别强的话，特别那些好胜的人，平时一直都是很成功，大家都把他捧着是很高的，所以他就特别容易有人比他强，他就特别容易嫉妒别人。所以呢，他这种人往往对这个在他上面的领导啊，或者跟他平行的，都容易产生这种嫉妒，这种东西就会发生冲突。这种冲突是良性的冲突，为什么呢？神就是让你暴露出这个问题，你在一般的关系里面你看不出来的，所以他十年二十年都不会有长进。所以他到这个小组里面马上就暴露出来了，他就过不去啊，所以呢他过不去，很挣扎很痛苦，所以他说到了一定程度就要爆发出来，爆发出来，然后暴露出来以后，你就要就是按照圣经的原则啊，大家去读经祷告，大家回到神的这个里面，让神的爱啊，让来啊自己来关照，发现自己的问题，然后这样子来认罪悔改啊，再达成这个关系的这个化解啊，或者彼此的沟通啊，互相认罪啊，互相代祷，关系就好，就他的灵命得到了建造，他们的关系小组也得到进一步建造。这一个呢是小组里面避免不了的，任何小组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他过了开创期就会进入到冲突期，但是有些家族迟迟没有发现冲突，那就是表示这个小组没有关系不是很密切，大家还是很客客气气啊。他一到了一个密切的时候，他进入一个冲突期，然后这个冲突一化解，他进到蜜月期，蜜月期过后他就进到外展期，啊，他就要对外传福音，然后呢他就要进入到倍增期。所以呢，这种冲突是良性的啊，但是我们今天要处理的是这种恶性的冲突，就是说如果你处理的不当的话呢，它就会导致这个受伤跌倒，这个教会受到伤害，甚至 这个很多甚至分裂都有可能，这种恶性的冲突，所以我们是我们今天要来处理的。所以呢，这个我们对于这个恶性的冲突呢，我们有三种的这个途径啊。第一呢，就是尽量的避免啊，良性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恶性的冲突应该避免啊。第二呢，就是属灵征战，你避免不了的话啊，那么就要用属灵征战的方法，这个属灵征战。然后第三个途径呢，就是执行教会的纪律啊，这个是你没办法的。这个啊，就是我就会跟大家分享这三种的途径。第一呢，就是尽量的避免啊。我们知道这个教会的合一并不是指每一个人都变得完全一样啊，重要的就是每一个人都不同，但是呢他们都愿意互相搭配，互相的补充啊，这是神的目的。所以呢，我们可以有不同的恩赐、不同的观念、不同的意见啊，但是呢就是要学习，就是啊怎么样来处理彼此的不同啊。这个叫学习，像一个球队啊，这是个 teamwork 啊。然后呢，你知道篮球队、足球队他们的这个各自的那个特长是不同的啊。这个如果都一样，你搞不好组成不了一个球队，你必须要各自不同配搭起来才成为一个球队。所以呢，他这个不同呢是件好事情，关键就是要配合的好。有内向的，有外向的啊，有各种的不同的这个个性啊，配在一起，就是说适当的配搭在一起呢，它会很好的发挥它的功能啊。所以呢，它这个彼此的不同不是一件坏事情啊。所以呢，这个不赞同和不合一啊是不同的事情，不赞同可能是好的啊。他可能因为有人不赞同，他可能有更多的讨论，然后对这个问题可能有更深的了解和看法啊。所以呢，有人有不同的意见呢，这是很正常的事情啊。那但是呢，不合一却是不同啊。所以呢，这个当我们发现有不同的意见存在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就是要要用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方法去来解决啊。所以呢，我们就是我们也要知道呢，这个当领导的呢，就是要很有智慧啊。有一些事情呢是原则问题，那么你必须坚持。如果这个领袖不能够坚持原则，那么你就不能够很好的来承担，就是说神托付给你的这个责任啊。那但是呢，你要区分不是原则问题。那么呢，你就是要能够分辨，那么在不是原则的问题上面，你要有很大的包容，也有很大的弹性啊。所以那个我有个同学，是我神学院同学，后来他去这个在一个教会美国的教会当牧师。他们那个他是属于信义宗啊，他们那个他跟那个的同工啊关系很紧张，非常的对立。这个这些同工就想把他赶走，但是呢，根据他们那个教会的章程呢，这个同工是不能够把这个牧者赶走的，这个信义会里面。所以呢，他们呢就决定要改这个章程。然后呢，这个但是改章程本身就有规定，如果要改章程的话，必须征得牧师的同意，牧师不同意，章程不能改啊。但是呢，这个牧师他选择弃权，他牧师一弃权啊，他这个章程可以改了，他这个章程改成可以解聘牧师。所以把章程赶过来，然后把牧师解聘。所以他这个他这种情况呢，就是说他选择这个弃权这一个选择，我就是说他有一些关键的地方他没有把它死守住啊。所以呢，这个我是举这样一个例子，就是说原则和不非原则问题啊，要能够做一个区分。所以原则的问题需要那个坚持，非原则的问题呢，你要有弹性，要有包容啊，这个有时候要有些妥协啊，这都是需要的啊。所以呢，有一些原则呢，可以帮助我们，当你看到领袖当中、同工当中有不同的意见的时候呢，怎么样能够维持这个合一，避免这个恶性的冲突啊。所以呢，就是这个当领袖的有一些这个有一些指导啊，就是说当我们在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要尽量的，就是让大家都 可以都发表他的意见啊。然后呢，就是我们要把重点放在一些正面的积极的方案上面。然后呢，我们呢就是不要太快的，就是下结论啊，就是不要太快的把一个人的意见就是把它枪毙掉。所以呢，你就是让大家能够表达出来，但是我们着重在那些正面积极的方案里面。然后呢，你会发现这个在不同的意见的讨论的时候呢，我不要涉及到人，不要涉及到个人，我们就是就谈事不谈人，所以就是论事不论人，我们就谈这个事情，而不要去涉及到这个人怎么样怎么样啊。而且是我们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可以讨论哪一个方案是最好啊，我们不要讲谁的方案是最好，你明白吗？就是你如果讲谁的方案最好，那么谁都不愿意他的方案是最好，所以你讲哪一个啊，什么是好的，就是这样子，就不涉及到人身上啊。所以呢，另外呢要学习啊，从别人的立场上面来看问题。如果他对方提出一个相反的意见，你学习站在对方的立场上面想一想，他为什么要这样提，这样子可以避免一些盲点啊。有时候我们常常只站在自己的立场上面，没有体会到别人这样想的那个原因是什么。所以呢就是对站在对方的观点上面来看，你会有时候会找到这个妥协的地方，你站在对方的立场来看问题的时候，有时候可以找到共同点啊。就是然后呢就是在讨论问题的时候呢，就是不要去涉及到这个他的这个品格和他的动机，对啊，不要去涉及这些，你就是谈论这一个事情的本身啊。所以呢，你如果涉及到你这种是居心不良，你这个人的不诚实，你口是心非，你如果是讲这些话，就会把这个冲突就会激化啊。所以呢，如果这个如果不是所有的这个事情都能够解决的话呢，那么你有时候解决一些在局部的短期的一些事情上面暂时取得一些协议，那么留待一些问题呢到今后再去再来解决，多有一些时间，这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法。所以呢就是这个我们在这些遇到不同意见的时候呢，如果不是原则问题，那么呢这个妥协是一个很好的原则，就是尽量找到共同点他都可以接受的，各自的底线是什么他们的范围是什么，这样子尽量找到一个大家都可以接受或者他们的距离比较靠近的一个方案这样子来决定。所以呢这是一些遇到不同意见的时候呢，就是能够避免就是进入这个冲突的这个恶性像那个恶性的这个冲突发展。然后呢当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呢就是说当一些本来是良性的冲突发生的时候，我们呢有一些这个原则呢可以避免向这个恶性的冲突转化。你知道这个良性的冲突和恶性的冲突是可以转化的如果良性的冲突处理不好，就可以变成恶性的冲突。恶性的冲突如果处理得好呢，它也可以把它化成良性的冲突。所以有几项原则呢，可以帮助我们这个避免这个恶性的冲突。第一呢，就是充分的沟通，来消除这个误会因为很多的冲突呢，你会发现有相当一部分的冲突是由于彼此有误会。不了解对方到底是怎么意思，到底是什么，他的动机到底是什么，不是很了解。所以呢，为了要避免这种这个冲突转化呢，就是说有更多的这个沟通的时机是非常好的。所以呢，为了要避免恶性的冲突呢，这个同工呢是应该经常有那个在一起沟通的时间。所以在我们的教会呢，这个同工是每周都有在一起的这个时间沟通的时间所以呢那个你的你无论你是那个最你那个教会最高层的那个决策的那个 同工，每周都有一起在一起，有一些时间啊，彼此的沟通，建立这个关系啊，然后呢，这个培养这种聆听啊，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啊说出他的这个意见想法啊，你仔细去听这个他对方心里面在想什么，彼此更多的了解，那么呢，这个三面花的时间是值得的。啊，我们不要老是要啊办事，做工，要知道这个要花很多时间在这个同工的这个关系的培养上面，啊，这个是非常重要。就像一个家庭也是一样，啊，这个家庭要有很多时间，这个家庭都有一个很好的时间在一起，那么这个家庭才会这个关系才会建立起来。对于这个一个同工团队呢，要舍得花一些时间来建立这个关系。啊，不是要老是做事啊，这个是这个。另外呢，就是说，这个当领袖的呢，就是当发生错误的时候呢，就是要勇于赔礼道歉、认错，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这个领袖呢，不需要总是以一个我的决定总是对的这样的一个面貌出现啊。其实领袖的威信往往建立在你敢不敢于认错，勇不勇于承担责任。啊，其实呢，你当一个领袖呢，并不是就不会犯错，啊，而是在于你犯了错，你就勇于的来承认你的错误，向对方道歉，然后呢承担这个责任，啊，但在这一点上面，中国人呢就是有一些有一点弱点，啊，中国人呢就是碍于这个面子呢，就是很不容易那个认错的，中国的文化里面非常难不容易认错的。啊，所以呢，这个中国的政府呢，他也不认错的，啊，所以呢，这个在把这个习惯带到教会里面来呢，你会发现这个教会的领袖也很难认错，啊，中国人总是有一个一方面是面子，另一方面呢，总觉得我一认错就会失去威信，你这个当领袖怎么犯错了？啊，其实不是，其实当领袖的人也是会犯错的，所以问题是你就是你犯了错以后，勇于承认。勇于道歉，啊，错怪别人，啊，做了错误的决定，啊，越快一旦认识到马上认错越快越好，尽快向人家道歉，尽快的承认错误，承担这个责任，那么你会发现这个矛盾就不会恶化。如果你死不认错，你坚持在那里，你找很多别的办法来堵住这个你就会发现矛盾就会升级，就会越来越弄得严重。然后呢，第三呢，就是说要用饶恕和宽容来面对那些冒犯自己的人，或者是跟你老是跟你作对的人，你要有这种宽容和饶恕的这个态度啊，你可以化解这个冲突的。所以呢，这个常常对这个跟冒犯你的人呢，你要饶恕他，不要让苦毒积累在里面。如果你有苦毒，你觉得被冒犯了，你知道一个人被冒犯了，他受了伤以后，他就容易产生苦毒。这个一有苦毒就不容易相处了，这关人际关系不容易相处了。所以要饶恕，所以呢，你就可以有恩典啊，要求神多给一些恩典啊。所以呢，这个恩典就是说他包容一些错误。但这个错误不是重大的原则错误，这个错误是人家冒犯你啊，人家对你不客气啊，不尊敬你啊，常常就是对你个人的这些这一种的冒犯，那么呢，你要有更多的恩典去包容他啊，不放在心上啊，好像这个事没发生一样，因为他是对你个人的。但是当然那个重大的这个原则问题是另外一回事。但是往往许多的冲突啊，据我了解，教会里面绝大部分的冲突都不是重大原则基要真理，都不是，因为这些一个教会的人嘛，他们在基要真理其实都是一样的啊，并不会在基要真理，如果他有一些真理跟你不一样，很重大的真理不一样，他可能就到别的教会去了。所以往往一个教会里面的冲突都不是这个基要真理，往往都是一些人际关系啊，我又冒犯你啦，啊，我又得罪你啦，啊，这是我又伤害你啦，都是一些这样的一些问题。但是呢，这些问题呢，我们要本着一个一个饶恕啊，一个恩典啊，来对待啊。当然，这方面就是也有一些这两方面都在平衡。你会发现呢，就是你选领袖的时候，同工的时候呢，不要把太幼稚的，就是指的灵命啊、品格啊，太幼稚的人选进来， 如果你把他这些人请进来呢，他的确会给你很多很多的麻烦，那么你会在处理这些关系上面呢，要耗费有大量的精力。的确是的，因为一个 baby 他一下受伤了，你一句话没讲好，哇，就伤害他了，他就很大的情绪，然后你要去马上停止开会，很多人去安慰他啊，要花很多时间去处理这个关系，那当然的确是使得你这个领袖没什么效率啊。所以你在选拔同工的时候呢，要注意那个品格要比较成熟的，不是那种很容易就上山受伤，特别敏感啊，特别容易暴露，这样的人呢，尽量就不要选进来。那么一旦你已经进到你的同工里面呢，那你就要学习耐心，学习宽容，学习包容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你这是这个神是要你这样子的话呢，你会避免啊一些这个啊就是啊这个冲突呢把它升级转化。这个是我们讲的，就是说如果是恶性的冲突呢，我们尽量的就是来啊避免。然后我们来看第二个方面，就是说这个有一些这个冲突呢，你虽然尽了一切的方法啊，你都是按照那个圣经上面去做啊，但是你发现冲突还是在那里啊，这种时候是有的啊。就是因为如果这个冲突是魔鬼仇敌在那里，在那里掌管的话呢，他不会因为你认错啊，你宽容啊，你有爱心啊，他就放弃了，他不会。如果是一个没有不是仇敌不是恶性，那么一般你会发现很好的果效。所以在对于恶性的冲突呢，这个你即使做了这一切，那冲突还是在那里，是有的。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是要考虑这个属灵征战。这个也是我们知道这个以弗所书第六章，它就是讲到这个属灵征战啊，前面那一切啊，救恩啊，这个教会大家的这个合一啊，大家的彼此相爱啊，整整我们都按照圣经做了，哎，你会发现还是有属灵征战啊。这个所以以弗所书第六章就是讲属灵征战。所以呢，我们虽然不能够把这个教会领导层的恶性冲突都归结于撒旦，但是呢，我们可以肯定，就是说，只要有恶性冲突发生，就肯定有魔鬼在里面参与，啊，就是这种情况。所以呢，我们就是要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透过属灵征战来对付这个仇敌啊，要在属灵征战当中呢，要取得这个解决问题，否则呢，你就会徒劳无功。我讲这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要有一个意识，就是说这个教会的这个冲突呢，不仅仅是水平面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还有一个属灵层面的这个仇敌的参与，这个属灵征战啊，这个属灵征战的方式跟这个人与平水平面的这个人际关系的处理是不一样的啊，所以你必须有这个意识。啊，你必须要按照这种属灵征战的方式，按照圣经的方法去做，你才会取得好的结果。只有在属灵层征战当中得胜了，你才会发现人际关系的冲突就很容易化解了。啊，所以呢，这一个方式呢，就是说是很重要。所以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啊，当年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在旷野跟亚玛力人征战的这个历史呢，就可以帮助我们提供一个图像，让我们明白今日的教会里面的属灵征战。啊，这个我们知道这个在出埃及记十七章那里记载这个以色列人跟亚玛力人征战的时候呢，我们发现这个摩西呢，他就跟亚伦和富尔呢，他在山顶。啊，摩西呢就把这个手举杖啊，举在那里啊。这个摩西什么时候把这个杖在那个山顶上举起来？那个底下的这个约书亚带领跟这个亚玛力人打仗的时候，这个以色列就得胜。什么时候摩西没有力气了，他这个杖放下来了，这个一看到亚玛力人就反攻，这个以色列人就败退了。啊，所以他们这个亚伦和这个富尔，他就两个人一个在一边把他的这个手帮他举起来啊，所以使得这个以色列能够打胜这个亚玛力人。这一个图画呢，对这个我们今天在教会怎么处理这个属灵征战是非常有帮助的啊。就是呢，这个 如果只看这个水平面的来看的话呢，那么就是以色列人跟亚玛利人就是在这里短兵相接啊，你就只看了这一面。但是你就想不到，哎，摩西呢站在那山顶上举着这个手，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呢？那是完全另外一个层面的。这就是指的属灵征战，就是说他在那里先进行属灵征战，而且呢他的正战争的胜负是由这个山上那个那里来决定的啊。所以呢你可以想象，就是摩西举战的时候，哇，天空那里的很多的天使就在跟这个那个恶魔在征战。那么呢摩西把杖举起来啊，这个天使得了力气，把这个恶魔就打败了。好，所以呢你看到这个以色列人就是在地面上就胜过这个亚玛利人。你看到摩西的手放下来，这个天使就没劲了啊，这个魔鬼那些邪灵就把这个天使打败，然后你就看到这个亚玛利人就胜过了以色列人。所以这个是非常真实的，可这个图像是完全可以的啊，就他的确就是我们就像那个海湾战争，那个美国打海湾战争他怎么打的？他都是先是空战，把他那个地毯式的这个轰炸，把他的军事设施所有的那些全部把它摧毁，然后才派地面部队去打仗啊。这个属灵征战呢，就是空战。所以呢，在如果这个恶性的程度是有这个魔鬼在搅的话，你必须要学习，就是所谓打属灵征战，否则的话呢，你就你会发现总是处理不了，啊，总是处理不了。啊，这一个原则在新约里面呢，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12:29所教导的，就是人怎能进壮士家里抢夺他的家具呢？除非先捆住那壮士，才可以抢夺他的家财。啊，就这样。所以呢，这告诉我们一个属灵征战的原则，就是要擒贼先擒王啊。所以呢，就是我们知道当年的这个耶稣啊，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到应许之地，第一战就是攻占耶利哥。这个耶利哥是迦南地的那个门户，也是一个坚固的这个营垒。当耶稣啊攻下了这一个城以后，整个迦南地就交在他们手中了。所以呢，这个属灵征战呢，它就是说，就是最关键的就是在捆绑壮士。所以我们打属灵征战怎么打呢？就是说，你就是要捆绑这个壮士，或者就是攻占耶利哥啊。你进迦南的时候啊，你要把这个耶利哥攻下来。你要进到一个家里面夺他的家具的时候，你要把他的这个壮士捆住。这个就是告诉我们打属灵征战的原则，不然你不知道怎么打属灵征战。如果你只是跟一些喽啰兵啊，在那里搅来搅去，你会非常疲倦啊。那个问题搞一不断的成天出现，那些小鬼，他有的是精力，充沛的精力，他不断的来缠你，那么你搞得精疲力尽，你的问题一点解决没有。所以呢，你打属灵征战就是要学会抓住那个壮士，攻占这个耶利哥，你把他拉下来，你就看到战局就解决了啊。所以呢，这个属灵征战呢，就是要来学习。我们在这个我们看到在海外华人教会来看的话呢，这个教会领导层的恶性冲突呢更多的发生的更多的是那些独立的教会。我注意到，不是说那些宗派的教会没有，不是，但是比较多的是那些独立的教会。我不知道大家的观察是不是这样，但是根据我的了解，我发现那些恶性冲突经常分裂教会啊，甚至垮掉的都是那些大部分是那些独立的教会啊，也就是那些成立的年岁不长，不属于某个大宗派的教会啊。背后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呢有很多原因，有一种原因就是说，这些独立的教会它本身在成立之初它就有背叛和分裂的根种下了啊。就是这些问题呢，可能是从另外一个母会分裂出来的，这种分裂本身就给魔鬼留了破口啊，使那个结党纷争的那个邪灵在教会里面有合法的权势啊。另外一种情形呢，就是一些教会在开始的时候是由几位来自不同教会背景的同工自愿组合在一起成立的啊。而问题又产生在什么地方呢？就是这些同工当中可能有个别人是有悖逆的人 它本身是从某一个教会分裂出来的啊，所以同工当中带有悖逆的灵啊，这个教会不是从一个母会分裂出来的，如果是分裂出来的肯定就有悖逆的根啊。然后另外一句话就是说，你是初创起来的几个同工在一起，但这个同工当中有一个或者两个是他本身是悖逆出来的，他里面有毒，他身上有毒，有悖逆的根啊。我不是指哪一个，我是指有这种情况。如果有这种情况，你知道怎么样堵住那个破口，抓知道那个壮士在什么地方啊。所以呢，这样的教会呢，它注定在日后会发生领导层的这个冲突，恶性的冲突。而且这样的冲突呢，不只是发生一次两次，而是隔那么久就发生一次，直到把这个教会完全的摧毁。就是在我不知道我洛杉矶的情况，我知道温哥华，我看到好几个教会就是这样被摧毁了。我看到这有些教会每年他就是要动乱一次，啊，动乱一次就带一批人走，啊，不是牧师被赶走，就是哪一些人被赶就走掉啊，或者传道人被走啊，就是我讲这个话是我确实看到有这个实实在在的事情。所以要解决教会这一类的恶性的冲突呢，必须要首先砍断这个分裂的根，赶出这个悖逆的灵啊，要堵住那个破口啊，这才可以。如果你不做这一步，你会发现你其他的都不会有效果啊。所以呢，我们要怎么样子能够砍断这个悖逆的根呢？啊，所以呢，首先这个当领袖的啊，要认同整个群体悖逆结党纷争的罪，为这个群体的罪在神的面前悔改啊。所以呢，这个为了要打破这个结党纷争背后的这个黑暗的权势，我们必须与教会的这些罪来认同并且悔改，不认同性的认罪。这就是当年尼希米为耶路撒冷的这个重建的祷告的时候，你看到他没有把自己置身事外啊，他是说我与我父家都有罪啊。这个以斯拉他的表达甚至更加进一步，他说我的神啊，我抱愧蒙羞，不敢向我的神仰面，因为我们的罪孽灭顶，我们的罪恶滔天。你知道这个以斯拉和这个尼希米都是义人啊，你可能也是义人，但是就是虽然你没有直接犯悖逆的罪，但是呢，你作为领袖要做认同性的认罪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就看到尼希米他跟以色列人都在神的面前进食，披麻蒙灰啊。所以呢，这个认同他们的以色列的历史所犯的罪啊。所以呢，而且呢，他离弃这个罪，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啊。所以呢，他这个真诚的悔改不仅体现在公开的认罪进食向神忏悔，而且要请求被冒犯或者伤害的人饶恕，这一步非常重要的。你做了认罪以后，第二步就是要去请求那些被冒犯被伤害的人的饶恕。如果你们的教会是从别的教会分裂出来的，那么教会的代表要回到原来的教会去认罪请求饶恕，求得和解。如果你教会当中的同工有些重要同工是从别的教会带着悖逆的根出来的，那一位同工要回到原来的教会认罪请求饶恕，求得和解，然后请那一个教母会那一个教会的人他赦免饶恕啊，保全洁净这个罪，然后呢堵住这个破口，然后就可以削弱这个教会里面的那个罗军的势力。那个壮士啊，这个壮士呢，他的就是由他，你要辨认这个壮士呢，你首先要搞认清楚你这个教会的这个悖逆的那个破口在什么地方，它的性质是什么啊？由这个破口这个性质，你可以知道它的这个壮士是什么啊。所以那个，所以当我们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悔改，然后呢又去向这个原来的教会去道歉，去保险洁净，然后就砍断了这个仇敌的这个权势。但是仇敌不会自动走的。那你第三步呢，就是说那么你需要 你需要就是来奉耶稣基督的名，要破除这个魔鬼的权势啊。所以呢，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8章18节19节授予教会捆绑跟释放的权柄。我是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也要捆绑；凡在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啊，所以呢，就是要抓住这个神给耶稣基督给教会的这个授权，然后呢，你就是要来捆绑、破除啊这个仇敌的权势，然后奉耶稣基督的名呢，把这个仇敌赶走啊，驱赶出去啊。所以呢，你要宣告神主耶稣基督的主权啊，要奉耶稣基督的名捆绑这个悖逆的灵啊，然后呢，这个奉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他现在就离开，从我们当中离开啊。这样子把他这个赶出去，然后呢，这个赶出去之后呢，第四步呢，就是你要做一个后续的工作，这就是在耶稣在马太福音12章43节到45节啊所说的，这个乌鬼离了人身，就在无水之地过来过去，寻求安歇之处，却找不着，于是我要回到我所出来的屋里去。到了就看见里面空闲，打扫干净，修饰好了，便去另带了7个比自己更恶的鬼来，都进去住在那里。那人幕后的景况比先前更不好了，这邪恶的时代也要如此。所以耶稣是在这里所讲的这个比喻呢，在这个时候就是告诉我们，不仅在个人身上要应用，就是你个人如果身上的鬼赶走了，那么你要不能让它空走，要让耶稣在那里做主。那么怎么样耶稣做主呢？就是你要让更多神的话住在你把它放到这个里面啊，就是要更多的来追求神啊，你里面不是空的，那魔鬼才不进不来。那么在教会也是一样啊，做教会也是同样的，你把魔鬼赶出去以后呢，那么你就需要就是不能保持空闲的状态。那么呢，你就是被你的灵赶出去以后，你要让教会，让基督在这里来掌权。那么怎么样让基督来掌权呢？要让基督的话这个在这个教会里面掌权。那么怎么样让基督的话在教会里掌权呢？那么你就是要在真理方面，要把圣经里面跟顺服权柄、属灵权柄这一些真理要有系统的教导让大家对这个顺服属灵的权柄有一个真理的这个装备这样子呢，仇敌就不能再进来所以呢，他这个属灵的这个征战是就是大致的部署是这样子。你像我讲这个跟我们教会发生的情况是非常符合的我们教会在成立之初，它是成一个母堂分出来，但是分出来的时候，这个母堂并不是很愉快的。这些分出来的这一个牧师和几个同工，他们是已经决定好了，就是要独立，然后已经把一切都预备好了，再去告诉那个原来母堂的那个主任牧师，就是跟他说一下，并没有说去征求他的意见我们要不要分不，他已经都把所有都已经预备好了，只是再告诉他我们要走了。你可不可以来帮我们祝福一下？这个主任的牧师是流着眼泪来祝福我们出来的因为你们到我不祝福你们，你们出去了，他不与祝福你们保持一个关系，日后可能还有机会，所以那个主任牧师流着眼泪就祝福我们就出来了。出来以后，我们教会从来没有停止过这个悖逆的这个事情。这个初一代的牧师2年以后就被赶走了，刚出来3个月就有些就两个同。主要同工就离开了所以2年这个主这个初代那个牧师他就被赶走了后来你就发现，后来每年一到了这个会员大会的时候，就是教会最热闹的时候，就是会员大会前一个月走家串门收集教会的这个问题，什么财务报告哪一个什么哪一批什么东西，大家都在劝勉，然后找着炮弹，然后到了会员大会就来攻击就是每年都搞这个，就是那个悖逆的那个灵一直都在发生，一直在发生和我们一直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们没学到这个属灵征战的功课。后来我们知道去年这个他们就是发动整攻了 啊，把这个十年的这个集结所有的力量合在一起，啊，肯定有魔鬼在那里做，来在背后在掌控啊，所以他们用这个发这个冒名信来攻击这个教会的领导啊，趁着这个教会要够堂的时候啊，就是来攻击这个够堂，攻击教会的领导，煽动大家的不信任，这个就是无中生有的攻击这个教会，然后他就发动这种攻击。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来者不善啊，就是完全不是以凭爱心说城市话，以冒名信。他非常隐蔽，就是而且他对所有的领袖发这种冒昧心，通过这个电子邮件啊，然后就是啊，这我们看到这个来者不善，我们就正好神的恩典允许这个时候发生呢，他也让我们就是正好学习这个属灵征战啊的这个课程，我们刚刚学了属灵征战的课程，我们还没有考试就发生这样的事，所以我们就实战来考试。然后我们就照着这个属灵征战的这个课程去做。首先，我们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啊，我自己在神的面前认罪悔改。虽然教会分出来的时候，我那时候是一个神学生，对教会的设计很非常浅，不了解教会的情况。但是呢，我毕竟是当中的一份子，所以呢，我首先就是要认罪悔改，然后认罪做认同性的认罪悔改啊，然后在领袖当中做认罪性的悔改。然后我们几个长老、执事会主席，我就是去到了母会，去跟母会道歉、认罪悔改，求他们饶恕我们。啊，那个母会的牧师就非常感动啊，就是流着泪跟我们拥抱我们啊，赦免我们，砍断这个毒根啊，然后我们教会回来呢，我们就是禁食祷告，就是教会组织这个禁食祷告，就是。24小时禁食祷告一个月啊，然后我们就是来这个就是把这个属灵界的势力呢就把它破除了以后呢，这个非常棘手的这些问题呢，就是说神就给我们一个方案，让我们知道怎么样子去来解决这个这就涉及到第三方面的这个途径，就是执行教会纪律这个。这一个方面后来感谢神，我们执行了教会的纪律最后呢，就是那几个常年这个积累在那里的那些悖逆的那个根，就那几个家庭就是说离开以后，这个其他的组员那些都留下来，整个教会达到合一，所以从此以后教会就进到这个这个合一发展，同心合一兴旺福音的这个阶段。所以呢，这个去年我们的教会就是说是发展最快的一年，所以属灵战最激烈的一年，也是我们教会发展最快的一年。所以我们去年我们教会受洗人达到100个，所以我就看到这个属灵征战是非常重要，就是那个然后我们来看第三方面，就是那个执行纪律这个处理这个恶性的冲突。就是要执行教会的纪律。我插一句，就是说我们除了这个在祷告当中神给我们方案中来进行处理然后我们处理以后呢，我们立刻就是学习这个在领袖当中学习属灵的权柄这个课程装备，大家都学了这个属灵权柄的这个以后呢，他这个仇敌就不能再进来，就不能再进来。所以我们属灵征战已经过去了一年多，在这一年，这一支教会就进到这个很合一的这个状态里面，再没有出现以前的那种重复出现，背后就是有人在那里串啊、搞啊、鼓动啊，就那种现在没有。所以这个就是这个当然是这种恶性的程度的处理这是避免不了所以那个就是属灵征战。另外就是执行纪律我们在这个执行纪律的教会纪律的时候呢，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说我们要知道在这个教会里面是有纪律的在同工里面也要有纪律所以这个我就是需要来明确比如说这个同工，你们可以允许你们在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允许大家都发表意见但是我们都发表了意见，但是他最后要做一个决定， 啊，他可能做了这个决定，你可以保留你的意见，或者你改变你的主张，你接受大家的意见，你也可以保留你的意见。但是这个决定如果做出来了，你不能够在私下的又去在底下去散发不满，攻击谁谁谁，又去搞这种小极端，这个就是违反纪律。像这种纪律必须要在同工当中要明确啊。我们同工当中讨论问题，我们会涉及到这个那个那个啊，我们可能有不一致的意见，但是这个同工当中已经做了决定，你保守你的决定，你不能对外面再去恶意的去去攻击啊，煽动啊，搞制造这个同工当中的会众对这个同工当中的不和啊，你不能够去像压杀人一样的去拉拢这个底下的人来攻击领导啊，就是这个是有这个纪律的啊。所以呢，每一位同工都不能够不要争取比其他同工去得到更多会众的支持。不要再不要是把这个同工当做一个争取看谁的影响力大，那个这个势力的平衡一样的，不能够这样子做啊。所以呢，你是一个团队，不是竞争的。所以呢，圣经告诉我们不要贪图虚浮的荣耀啊，个人要看自己，别人比自己强，不要争权夺位啊。所以我们在这里，我们看到旧约里面假杀人，他的背叛就是一个很好的反面的教材啊。所以只要把这个教材啊，就是要从这些教材里面要学到教训，要制定教会纪律啊。在同工里面，大家要把这个纪律大家要遵守啊。就是假杀人这样的人是违反纪律的，我们不能做假杀人这样的事，就是这就是纪律。你如果做了，你就违反纪律，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假杀人，他将百姓的心从这个神所委任的权柄大卫的身上转移到他自己的身上啊。当百姓带着苦恼怨言到城里来申诉的时候，他就站在城门口施恩给他们。所以呢，这个他就偷弃了百姓的心。然后呢，结果呢啊，就是说这些百姓归顺这个假杀人，拥护假杀人。假杀人看见哎，他有这么一帮百姓来拥护他，所以他就来造反，想要来夺这个大卫的权，结果完成一个悲剧啊。所以呢，我们要有这个教会是要有这个纪律的。那么如果人违反教会的纪律怎么办？首先你要有教会纪律，然后呢，如果违反了教会纪律呢，那么你就要这个执行教会的纪律，这一点非常重要。执行教会纪律啊，是从负面来体现基督的主权啊。基督的主权正面来讲，他是来建造教会的，但是他的消极的一面呢，就是来执行教会的纪律，就是有人反叛基督的主权，但是指的代表的权柄，那么你就要执行这个纪律来体现基督的主权啊，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我们的原则是按照这个马太福音18:15-20，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就是违反了教会纪律，你就要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个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据。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啊。我实在告诉你们，凡你们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也要释放。你看到耶稣给教会的这个权柄呢，是在处理教会的这个违反纪律的这个时候背景下面提出来的。所以它不仅适合于在属灵征战的方面，它也适合于在这个执行教会纪律的方面。这个你在地上捆绑，在天上也捆绑，它这一个也适合在执行教会纪律的这个上面。你看到它直接连在这个下面来的啊。所以呢另外呢，这个5:19-20，那里讲到这个怎么样执行教会的纪律，那就是控告长老的惩治，非有两三个见证就不要收，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余的人也可以惧怕。这个是处理领袖，这个这个教会的领袖啊，控告长老就是长老犯罪啊。这里面所处理的这些罪呢， 也有什么淫乱的罪啊、贪污的罪啊，或者这些罪啊，但是也有就违反教会纪律的罪，就像这个焦少人那样啊，他把这个同工里面讨论的一些事去向那些下面不相干的人去讲，比如说我们讨论了某一个人啊，他是执事会的这个可能是他是执事会的某他是某一位执事，但是他还没有做十一奉献，我们就是讨论大家就觉得啊要定一个规章，只没有十一奉献的不能做不能那个十一奉献不能参加执事，比如说我是举个例子啊，你这个长老啊牧师团讨论了这个问题，哎，他当时去跟那个执事讲，某某人因为你没有十一奉献，所以他提出来要十一奉献才能进执事，那个执事不就被你拉过来了吗？你不能够去泄露这个长老讨论这个问题啊，这些问题不是道德的贪污这些事情淫乱事情，但是这个就是违反教会纪律，这种纪律就是要你就要执行的啊，要执行啊，包括这些，当然也包括那控告长老的政治单一，包括其他那些而且那另外方面的罪也包括在里面。啊，所以呢，这里是讨论的是执行教会纪律的原则。啊，这个我们发现呢，就是说很多的教会不知道怎么样处理教会的执行教会的纪律，这样的教会是不成熟的，啊，这样的教会是非常脆弱的，啊，魔鬼是非常容易被魔鬼摧毁掉的。这个圣经里面清楚地告诉我们，教会要执行教会的纪律。啊，你是看到很多的经，圣经里面都讲到。啊，你像那个哥林多教会，他不执行教会的纪律，这个仿佛说你们胆子何等的狂妄，这样的人你都不去执行教会的纪律，啊，要我来把杖来刑罚你们吗？所以你看到这个教执行教会的纪律是很重要的一环，但是它是消极的方面，不是积极的方面，啊，就是但是这是很重要的不可缺少的一方面，啊，这是体现基督的主权的，所以呢，这一个。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执行教会纪律的原则啊，这里面告诉我们四个不足，这四个不足呢就是逐步升级的啊，所以我们可以讲呢，看到大致上面就是前一两个不足呢是按照良性冲突来当作良性冲突来处理啊，比如说你知道哎，这一个长老他心里他有不正常动机，他把这个长老团我们教会就是这样构团，他把长老团讨论的问题他跑到地下去泄露，去征得一帮人，就像焦少人一样的把这些人啊，使得这些人对这个牧师或者有意见啊，就跟随他啊，然后他结成一帮，这个就是要你开始把它当作良性的这个冲突去处理，那么你怎么样处理呢？你就个别的去找他谈，指出他的错来，你这样做是违反纪律的，你在神的面前想一想，你这是荣耀神的吗？你这是为了要建造这个教会吗？你就是要跟他直接的凭着爱心个别的跟他去谈啊，这然后呢这个原则适合于这个领袖，也适合于会众，适合于良性的冲突，也适合于恶性的冲突，所以第一步我们处理这个冲突都是采取这个方法，就是说那个要这个按照这个四个步骤去处理，然后这个提摩太前书的十九章到二十节是处理这个长老的原则啊，他们就是说处理长老呢是要证据确凿啊，这个罪的性质要很严重啊，你不能说这个长老一点芝麻小事啊，他们夫妻吵架了啊，这个长老骂了他的孩子，你这个问题不需要去处理，这个问题跟你谈一谈就可以了，但是要重大的事情而且证据确凿才能够来处理这个长老，他不能扩大啊，就是说有些人就这个莫须有的事情也去攻击这些长老，不需要管，他没有确凿证据，没有两三个见证，没有确凿的证据是不需要去理睬这些控告性的，不然的话呢，魔鬼他就利用这个搞得你这个领导瘫痪啊，所以呢我们按照这些的原则就是来处理，首先呢就是个别协谈，指出他的错来啊，如果他悔改，这个就变成了良性的这个冲突就化解了啊，但是他如果拒绝呢，你就带着两三个人同去啊，就是表示更加严重了，跟他讲这件事情，如果他还不听，这个当事人还不听，那么呢这个教会就要来结伴这个事情，就是由整个教会就是要来 在这个教会来办这个事情的意思就是说，就不是两三个人，教会就可以根据情况来啊决定要在什么的层次来曝光。你像我们的那个教会发生的这个冲突，去年属灵征战，因为他都是在这个他的对象全部是在组长、副组长一级，他的冒名性、秘密性都是对教会组长、正组长以上的人发的，而这个当事人通通都是组长、副组长、区长、长老都涉及进来了啊，所以他们，所以我们觉得这是神感动我们，就是在开领袖会，在正副组长以上的领袖会，执事长老全部在场的领袖会上面执行这个教会经营啊，就是由长老团和执事会啊，就是来共同的结合起来来形成一个决议来处理啊，这样子，那就是在这个层面。当然你有些，如果你涉及到的事情是涉及到会众，你要公开这个在会众上面收回影响，你这个教会也可以决定在整个会众上面呢去宣布这个决定，但是你就是要圣灵来感动你，觉得哪一个是最合适的啊，因为这样子的决定呢，它是为了要避免这个恶性的冲突导致对教会大致的伤害，但是呢这个事情公布毕竟会对教会带来一些伤害的，所以呢尽可能的缩小这个范围啊，就是如果不是涉及到会众的，就尽量在领袖的这个层面来执行这个教会纪律，也是可以的啊。然后呢如果他对教会的决定也不服啊，那怎么样呢，就第四步了，把他当作外邦，就在教会除名，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当我们做了教会的决策以后呢，我就收到恐吓信，恐吓的电话啊，早上五点就是得到恐吓电话了啊，这就是有还有人通过另外的人来恐吓啊，所以呢我们就告，我们就跟他们讲，如果你如果继续这样子下去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只能走在马太，我们现在走到马太福音第三步啊，一二三，我们走到三步，你还不服，我就告诉他，我们就走到第四步，我们就把你除名啊，我们除名以后呢，就把你当外邦人了。我们当外邦人，你如果再恐吓，我们就受罪华丽了。你看，就像保罗，他也以他的这个罗马公民的身份来保护他自己。因为你是，如果是外邦人了，我们就可以受据这个法律来保护。他如果来恐吓你，你可以打911了，意思是这个意思。因为圣经里面讲，如果我们是弟兄姐妹，你不要把教会的矛盾拉到这个世俗的话题里面去，这个是圣经的原则，对不对？但是如果他是外邦人了，我们基督徒确实可以使用这个神给这个公民的这个权利来保护自己的。这个就是这是保罗所做的啊，所以他被抓起来了，他说我是罗马的公民，你怎么打我？还没审你就打我，所以那你看打他的监狱的人都吓得半死，违法了哈，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是说这个他听这些人听到我们这样讲，他就平息下来了，他平息下来，他不然他就是他这个魔鬼，他就是这样有控制可装，他要来试探你。所以魔鬼是这个你知道，魔鬼他是他的这个，他不达到他的目的，他不会轻易罢休的，所以我们要按照这个圣经的这个原则可以处理这些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看到，当我们回顾这一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这种做法是不是太严苛了呢？是不是缺少这个爱呢？但是我们要知道，讲马太福音十八章的这些经文呢，是出自我们最温柔谦卑的主耶稣的口，是他让我们这样做的啊，所以是他的教导啊。所以我们如果觉得哎呦这个耶稣的教导太严厉了，我们要更加仁慈，那么我们要想一想，你的这个仁慈的观念是从哪里来的啊？是不是从基督那里来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按照耶稣所做的是最有仁慈的啊。如果我们按照耶稣去做，就是最有仁慈的。所以呢这个我们不需要为耶稣的命令来辩护啊，我们只要照着去做就行了。但是呢我们要最后提两句，就是说这个马太福音的这个执行纪律的这个程序呢，它的目的是为了要挽救。你看到它的次序没有？你不要颠倒过来，所以你要是在最轻的尽可能的挽救。如果这个人及早的悔改，他的事情是最快的被挽救回来的。 所以你看到他的用意不是要把这个人置于死地，推到敌外邦人的那边去，实际上他是目的是为了要挽救他，要使他、能够跟神来恢复，跟这个教会的人来恢复啊。所以呢，这个他的手段是消极的，但是他的这个目的是积极的，是挽回啊。另外呢，他的次序很重要，就是说他的次序不能够颠倒，不能够跳过，你不能够从一步一下跳到第三步，或者第一步跳到第四步，所以你不能够先开始就是第三步或者第二步，你要一二三四按照他的这个次序去处理，这样子的话呢就是符合神的这个原则，你会发现会有最好的效果。好，我们就讲到这里，下面还有一点时间呢，大家就可以来啊有一些这个讨论，大家有一些讨论，这个可以把它停下来吗？不要继续录这个问题。
大概在80年代的时候出现了几件大事了啊。那时候开了门，一般就是像那个什么吉米·斯怀格啊，或者什么金·贝克，他们这种事情闹得很大。那么那时候我的观察，就后来看了一些关于这方面的文章，就讲说，因为他们基本上是这个一个很大的一个，等于是一个 organization 或者 church 的一个 leader。那 leader 本身有一个重大丑闻的时候，如果消息走漏的话，一定会对这个他们这个 ministry 有很大的一个打击，所以常常到最后就是采取好像就是要想办法掩盖，但是这种事情到最后总是纸包不住火啊。那么所以当后来这几个 ministry 都垮掉，那我相信就是说，那是因为他们的那个是非常，就是他们的那个是很有名的。但我相信大概也有不少机构或者是教会，特别是教会，他们大小就不是那么大，但是可能有类似的问题，就是可能是最高的一个首席长老也好，或者是牧师也好，也许真的有一些这种道德上的问题的 scandal 啊。到这种状况的话，教会到底要怎么处理，在什么时候选择，是不是要先把这个事情让啊，就是能够透露出来，或者怎么样，要不然到最后好像总是就好像怎么会垮掉，就像这种事情要怎么样去处理，因为特别是如果是当事人，他就是讲的不好听一点，可能他变得就是说是说我认为我有免疫的，就是说叫豁免权，因为如果你们揍我的话，这个ministry就完蛋了，所以你们不能揍我，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他就是可能采取一种很强烈的一种对抗的态度的话，那要怎么办？
我觉得这个你举的这些例子呢来看的话，这个是比较极端的例子。这个这些事情呢，就是说他在他说为什么说是极端呢？就是说第一呢，他的这个结构呢，它是比较极端的，就是说可能是一个人就是完全的就是保持了他这个整个的机构，而不是在一个团队的这个领导下面。而且呢，就是这一个人呢也没有遮盖，就是叫做他在他上面没有遮盖，所以呢整个就是落在他一个人上面，上面没有遮盖，下面也没有人来平衡哈，没有一个团队，这就是属于极端的例子哈，就是这比较极端的。然后呢第二个极端呢，就是说这一个人呢他犯罪肯定是有过程，我个人相信呢，他在他这个命运之所以能够做得这么大呢，他在开始的时候一定是有真的这个成分在里面，他也肯定是爱主才会开始大起来，所以呢他变坏呢肯定也是有个过程啊。所以呢他比较极端呢，就是说他没有人按照马太福音的这个原则呢，去一步一步在他还不是那么严重的时候就去劝诫他挽回他，结果呢就一直让他发展到这个最后。所以呢我相信神呢在这个事情上面呢肯定是做工的，他肯定是感动他要他悔改啊，而且给他相当长的时间让他悔改。然后呢这样的事情呢，就是说如果他不悔改呢，神就最后一步其实就是让他放了，神就透过这个政府啊来制裁他，来惩治他啊，就是这个是极端的情，就这个从这个极端的例子里面看到呢，就是说即使这个极端的例子神还在惩罚，即使教会里面没有人能够处理他的问题，神会处理，借用政府来处理他，他就让这个事情曝光啊。但是呢神呢是很有怜悯的，就是为了给他相当长的时间去悔改，
他如果死不悔改呢，神就只好报官啊，真皮报官的这种事情在教会也有啊，但大教会独立的教会它是很大的教会，一个人说了算啊，这种教会也有，这种教会呢如果走到最后一步呢，对教会的损失就最大，对这个机构的损失就最大。所以呢我个人觉得就是首先呢，他的这个教会的这个结构不能够是这样上无遮盖，下面没有人跟他组成一个团队来搞，这样的结构就是危险，就往往会推到这个极端里面去啊。所以呢我们应该尽量的就是改变一下这个结构。那么怎么改变呢？第一要有遮盖，任何一个人都有遮盖，你是一个教会的领袖，那么你一定要在一个城市教会的遮盖下面，或者一个宗派教会的遮盖下面，或者一个群体，那个群体的成员都是跟你平等或者高过你的那个权柄的，在这个遮盖下面你要对他负责。你出了问题他们可以来指出你，来再跟你私下的先跟你提醒你，你必须听他的，他的权柄，他们这个群体的人个个都是跟你平等或者是在你之上的，所以他跟你及早的指出来你就比较容易听他的啊，这是一个。另外呢，你自己这个机构里面呢，你虽然是第一把手，但是你要让你周围有一个跟你就是说同工，你要听他的，这些你不能够让你一个人做决定，必须是个同工的这个群体来做决定，但是你负责。比如说这个同工有两个这个意见，两个这个意见，你可能要做一个决定，我们做一个这样的决定是可以的，但是你不能说哎他们四个都不同意我就要这样做就这样做了，那不行的啊，这是这个要有一个这样子啊，这样子来行动啊，我觉得更好一些。
就是
这样子，
您刚刚讲的提交有准备，不过在教会里面往往不是那么明显谁的错谁的对，有的时候只是意见不同，刚开始是意见不同，后来多多少少有点意气用事，比较不可收拾，
就恶化了。对
对对，像刚刚您讲这段马太福音第18章，马上后面接着彼得就问耶稣说，假如弟兄得罪我，我应该饶他几次呢？耶稣回答是70次。那么跟上面讲的耶稣说这个，假如弟兄得罪你，你就和趁他最后和在一起的只是他错误了，这两个当中我们怎么取舍，怎么拿捏，是到底是他得罪我应该饶他70次，还是说马上就带人去跟他讲？
是他这个事情呢是这样子的，耶稣讲的饶恕70次呢是指的个人问题，就是这个冲突完全是针对你个人，而不是针对整个教会的领导的决策，他那个不一样的。所以呢他这个他是一些私人的矛盾，还是一些个人性的矛盾。你像我讲的那个例子呢，是属于比如说教会构堂啊，所以他教会跟我们跟他个人并没有矛盾，个人的关系没有任何事，但是是因为这个教会的一些这些决策的方面、引导的方式里面出现的这种不守纪律的这种现象啊，他当然有个人野心在里面，但是他是涉及到整个教会决策领导上面违反纪律的这种。这一种就是属于他马太福音前面讲的，后面讲的那个呢是指的个人，如果他是针对你个人来的话呢，他只要不是针对这个整个你的这个权柄你领导这一个层面的话，都是属于后面的这个，所以他把它同时写在这里呢，就是他是处理两类不同的矛盾，一类是个人性的矛盾，一类呢是属于这个教会的权柄的领导的这个决策，是涉及到基督的权柄。用一个不是很好合适的名字呢，就是前面那一类问题是属于这个教会的政治的问题，后面那一个问题属于私人个人的问题，就是这样，就是神的教会里面它也有一个政治的一个秩序在里面。
我们看第18章40节，在那里讲，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一个对一个，这是教会的问题，教会的问题用来，在这个地方是个人之间的问题，所以用这个来讲到教会的这个，最早很明显的圣经上在这里讲到，你有弟兄得罪你，这两个都是单数。 是单数对单数。我相信这件，因为这一节圣经讨论了很久，在原文里面是单数对单数，一个人对一个人，所以呢，这个才是后面第二十一节，一个弟兄得罪我自己的心智，这中间连上，这很多很多人用这个来讲到教会的问题。从严格的解经观点来讲，应该那个派子跳得太远，因为在原文里面你不可以用到一个人对一群人。
我个人觉得呢，
这是我个人的，
是我觉得你这个解经呢，对于这个单数，注意这个单数的数目这个上面来呢，是比较有合理的啊。但是呢，你对于它这个整体的这一段经文来讲呢，就是不是很合理的。在特别考虑到后面他讲的就更加不合理了，所以呢，你这个经文呢的确是有一点困难的地方，就是这个单数的这个上面啊。但是呢，我们综合考虑啊，就是它整体它的四个步骤啊，如果不听教会就把它做外邦人，这个显然不是个人之间的冲突，被把加到教会，还甚至是把你当作外邦人处理。所以呢，这个就是不是适合在个人上面，反而呢，跟后面一段来比较的话呢，后面一段是饶恕其实其实是更符合这个个人的一个原则。所以呢，我相信虽然我们在这个解经上面可能会有一个从单数的这一点来看呢，是不是不是很容易得出这个意思，但是我们的理解圣经呢，并不只是根据这些单数的传授这些细微的这个去考究，而是最重要是要根据这个文末整段的经文的意思，特别考量到这个登山宝训、爱仇敌、打左脸跟右脸啊这些啊，来考虑它就比较适合于在这个跟这个饶恕其实和其次这个方面是个人的问题，而这一个处理呢，它涉及到了就是说如果他不听，就是他显然你整个的四部族他是在处理教会的问题，他四个部族就是综合的考虑，这是我个人看法。对于这个教会的纪律怎么样子来建立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说不是一定要采取一套大家熟悉的一套章程照着他们去做，我觉得它是不是在于它的这个形式，它这个纪律呢，就是说我觉得它更多的是在乎这个领袖的这个训练这个教导这个上面，在这个领袖的这个层面，因为这个实际上教会的这些纪律的问题呢，往往是发生在这个领袖的这个上面，所以呢，在这个领袖的这个教导训练的时候呢，可以把这个教会的纪律跟他讲，就是保持一个共识沟通，倒不是一定要想一个公开的这个教会就是这样的纪律，我觉得不需要采取那种形式。所以你在形成领袖团队的时候，大家就达成共识。这是教会的纪律，应该是这样子做，就是这样子。
哎，我们说，我们问一个就是价值观，你看在一处，比如说在一个小组内的一个，他在小组，他提出来的一个事，不是属于，但实际上涉及到教会的纪律方面的一些违背了，但是要达到他说的一个实际，不管是什么方面的事，还是抽奖的，然后小组有小组，小组还有辅导，但是呢，他呢，比如说这个没有经过跟小组其他的一些那个沟通，连越过了小组长和辅导长，直接找到一个组织
啊。
就去用各种方式要求组织把这件事做。
对，
那你遇到这种情况下，你作为主任老师和作为辅导员和 的组长和小组内部小组应该在这件事里出现。
好，
但是看这件事呢，不好说他是不是合理，但是他就做出来了。
是是，这个事情呢，就是说，我想呢，就是说，我们会，首先呢，如果发生这个事呢，这个作为牧师，他肯定要跟这个政府组长来沟通，然后就听双方的这个意见呢，就是来了解。那么呢，就是经过了沟通以后呢，如果是比如说这个政府组长，他觉得他讲的这个他提出他的做法虽然是有问题，方法有问题，但是呢他指出的这些问题呢可能也还比较熟识的话啊，就是说这个就是说这政府组长可能是有问题啊，他自己愿意发现他愿意承认他自己是有些问题，那么呢也可以透过这个政府组长再去跟那个组员去沟通，就是采取这种把它化解的这种方式，尽量的这个化解啊。但是如果他的这个问题的性质啊，你通过沟通了解情况都了解了啊，你听到他那一边又听到这个政府组长的这个交谈，两面的都听到，你判断出来这个是一个比较恶性的这个事情，就是他的方法不对，他的这个动机也是不对的，他讲的攻击的事情也不成立，而他的目的是一个恶性的一个目的，那么呢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呢就是让这个还是也透过这个政府组长去处理，但政府组长呢跟他交涉的就不是去认错啊，我说政府组长就不是去向这个人认错啊，他就是去政府组长出面去跟他指出来个别的沟通，你这样子做是不对的，指出他错了啊，就还是回到马太福音第一章了。那个第一步的那种方式就不是嘛，第一章不把它当做一个大的问题来处理，就是说是当做一个良性的这个政府组长，你就向他道歉啊、认错啊、对不起啊，就把它化解啊。如果你判断是个恶性的，就按照马太福音第一章，就让政府组长去找时效啊，就是这样。我的看法。
请问领导，刚您有讲到是关于一些事情的那个，就是要让人。让教会的人知道的话，要有智慧的选择在某一个层面啊，那么要尽量缩小不要扩大。
对，
这个希伯来后书第六章里面讲的啊，当然看起来在今天是行不通了，那这个话到今天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基本上不要去考虑了？就是说，譬如说第六章第二十节讲的实在是有点吓人了，他说犯罪的人当在众人面前责备他，叫其他人也可以惧怕。
对，
那在今天来讲，这节经文是。不必考虑。
不，这个经文肯定是要考虑，圣经上讲的肯定不会是那个，但是呢他的就是说他这种情况呢是讲到一些特殊的情况啊，比如说这个你刚才举过那些极端的例子，他就必须这样子公布啊、曝光啊，让尽可能知道大家都汲取他的例子，他走到极端的时候就是这样，但是有些时候不是这么极端就可以把那个范围尽量缩小，但是不是说这个经文就时效的，那极端的时候都是因为
现在北美教会，你说有一个人犯了什么罪，说是在众人面前责备他的话，我看好像那个反弹会很大的吧，我觉得。
实际上那些极端的例子，神都是这样做的。他在报纸上公布，不就是在众人面前都责备了他吗？他这个就是最大范围的了，这就是。
他在过去。在那当中，中国教会当中最严重的一件事情就是曝光，完全是用属灵的权力压下来。一个牧师，他有2000人的教会，他们教会又扩展出去4个教会，每个教会都超过1000人。这么成功的一个教会，他是全美国教会增长的领袖之一。最后被发现他在4种跟发生戒瘾。然后属灵权柄
之下，是，这就是执行纪律。
他是被请的，不在当时教会的事。这件事情其实知道的人很多，但是这种事情是发生 可怕的事情就是，有的时候属灵权柄会被乱用。这一位到今天他还在阿根廷，他应该回去，就是将军师。没有旁边的人可以跟他提的，你说那个遮盖，没有东西可以遮盖。
嗯。是我
东西可以遮盖。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没有遮盖的现象是不正常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底下很多的事情啊，
怎么遮盖呢？他已经算最有影响力的牧师。
是啊，当他遮盖就是城市城市牧师团或者城市长老团，就是在圣经里叫做长老团了。像以弗所说的长老，众长老都在一起，他就叫彼得叫他自己的长老。我们现在的职能叫做牧师团，这个地方这个城市，他这个牧师有一个牧师团。然后呢，他这个教会都愿意加入这个牧师团，就受他的遮盖。
都很小心，在那一个场里面，从他的教会出来，就接近去外国会员，几乎全部都是他带出来的。
哦，
你说怎么带法？
这种情况呢，他的遮盖呢，就是如果他整个地区都是他这个教会的话呢，他的这个遮盖必须在这个跨地区的遮盖。而且呢，我个人觉得就是说，当这个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我们自己要这样子做。比如说，我就是那个地方的教会，我最成功了，我就自愿的要去找遮盖，我要认同。如果地方没有这个，我要在一个跨地方的地方，我自己拉入进去。去受他们的这个mentor或者遮盖这些啊，这样子呢，你就可以避免。如果没有，你就会发现呢，最后会发展到极端啊。所以我们为了避免呢，我们自己还没有发生问题之前，就去找遮盖。然后呢，自己在底下呢要有一个团队，任何决策你都不要说，哎，我是最正确的，我是最快就走决策。你要学习跟大家听大家不同的意见，来让大家一起来形成决策，就是你自己要学习这样子。不然的话呢，你可能就走到极端了，就会发生到这种极端。这是我是这个意思。
大的事情就是说，一个人开始谈到主权的权柄，很快就忘掉主权，觉得自己是权柄的时候，就不服别人权柄。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发生。Actually， 这几年里面，在北美中国教会发生两件非常不好的事情，两件事情都是不好的，因为他太。
这个事情呢，我个人觉得呢，就是说，他你讲属灵的权柄的时候，就是说你如果讲的不全备、不正确呢，就会发生这种问题。但是这个并不表示我们不要讲属灵的权柄。他其实在讲属灵权柄的那个真理当中呢，他首先讲到任何一个做权柄的人，他必须要顺服在上面的权柄啊。而且他就是他本身就讲到他必须是一个仆人谦卑，他所有的那些是以基督为榜样的，所以呢，他那个属灵权柄的这个真理的教导是要有权柄和正确的教导，而不是说不讲这个属灵权柄。你不讲呢，他的问题更多啊，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就是要讲，但是要讲的权柄和正确，这个就可以避免这些问题。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讲，就是这一个教会他在成长的过程里面，就应该要开始，就是要在这个叫做遮盖的这种结构上面，就要，因为那个时候的属灵的权柄还不至于自高自大，
就是
但一旦大到一个地步，那个时候如果没有把这个建立起来的话，很可能就是注定会走错路。
你说的非常对，我自己就是这样看的，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所以我们是个独立教会，我是主任牧师，我一个人说了算，我不是这样，我让加入一个。地方性的一个牧者团队，请那个牧者团队有一个牧师做我的 mentor， 所以我跟他从很多东西的交流，经每个礼拜的交流，他负责我们教会很多案例长老啊，牧师退休啊，或者都请他们来进来，所以他在我们会众当中也是很有威望的，所以我要自愿的就是去在一个。虽然我是个独立教会，但是我们自愿是说我们是这个身体里面，我们还是在属灵方面听这个遮盖，听他的劝诫啊这些，在这个而我们自己教会里面呢，我们也是有一个长老牧师团，所有的决定都是由大家共同来做去决策，不是由一个人去决策，就是你要尽早的这样子，就避免走到极端里面去。
我有一个
行。
如果作为一个会员的话，有的时候就是也不是说，比如说并不是说对牧师有什么意见，但有的时候觉得说也不晓得说就是有的时候并不是说好像真的不是说对个人有什么意见，只是说比如说他传了一个信息哈，然后呢有些会员觉得说我不同意这个信息，
对，
那有的时候他其实他在上面传信息，我们只是在上面听的，
对，
没有一个回馈或者说去讨论的机会，
对。
那么时间一长了呢，他一直在传一些信息，然后有些会员觉得说我不同意的，所以就会造成一个好像有一个矛盾感觉啊，这不是一个个人的矛盾，好像有点说有一点点有点像说是对某一些真理的理解不一样或者怎么样这样的一个矛盾，
对。
那这样的矛盾要怎么样去处理？
这样的矛盾就是属于这种小事情嘛，这小事情呢就是说没问题，这小事情呢就是怎么样处理呢，就是说这一个有意见对牧者和信息有意见的人呢，他向他的小组长反映，他跟小组长反映，就是说
那这样算不算是结党？
不是他这个他去跟小组长反映，或者就直接找牧师也不都不叫结党，因为你只要是找当事人凭爱心说城市话都不叫结党的，任何的必须要沟敞开的，就是牧师各级领导都必须要听下面的人的意见，但是呢这个下面的人他是来找当事人私下的爱心说城市话，无论他讲的多精，因为态度不好都不算结党，都不算这个悖逆的，但是呢他的这个不违反纪律的是他不向当事人去讲，是涉及到领导的这个问题啊，他不向当事人讲，他去向底下不相干的人去讲，而且他讲的目的是要来形成一帮势力大佬再去对他形成一个控制，一个对抗，这个就是结党的那个征兆。
所以要去找小组长讲说我
对
牧师的
看法，我有我的看法，那么小组长呢他就会去跟牧师讲，他就会反映啊，牧师不改，那当然你们就是为他祷告喽。他们还有牧师要给他做一些解释的，他解释了你也不同意啊，他的解释，这个时候你要为他祷告，那也可以为他祷告，因为不一定是你对，也不一定是他对。
对
这个事情呢，就是按照这个原则呢，就是要为他祷告。
那如果这一个弟兄他或者姐妹他如果一直不同意，和他觉得他属灵的供应得不到的话，
对，
那他是不是可以选择离开？
可以
他
个人离开，
不要
去带一群人离开。
就最好的，如果一定要这样解决，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他
个人离开。如果他经过了祷告，这个牧师一直不改，然后呢，他从圣灵那边领受的感动是让他离开，他就离开。如果圣灵给他的感动是你要留在这里，你就是要学习谦卑。你就是要学习功课，就是要破碎，不是他这个信息的对错问题，是你自己要谦卑顺服的问题。如果是神是这样子，他就留在那里。如果是说，哎，不是这个问题，这个已经学得很好了，非常谦卑，非常顺服，但是他这个家长的确是不能够帮助他，他可以圣灵感动他，会让他选择一个更好的教会帮助他。这个不算悖逆。好，最后一个问题，时间也到了。好，我们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说今天让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弟兄姐妹在一起来探讨你的话语。说我们承认我们每一个人的认识都是有限的，说唯有你的圣灵来引导我们，关照我们，开启我们，让我们同感一灵，我们会渐渐明白神的旨意。说求你在这个帮助我们有智慧和有原则来正确的处理这个教会的这个领导层里面的冲突，因为这个领导层的冲突往往有一些是被魔鬼所利用来伤害神的教会，来伤害神的群体。主啊，求你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能够当这个恶性的这个冲突发生的时候，主啊，我们能够按照你的原则，能够来正确的来
处理，主啊，我们不给魔鬼留地步，堵住每一个破口，不让魔鬼进来伤害你的身体。哦，主啊，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学习你的真理，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能够无论是领导还是会众，都能够顺服神的权柄，也能够彼此顺服，好让这个基督的这个身体肢体之间是彼此相爱，主啊，让这个教会的合一带来教会的复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谢谢，现在是我们自由活动的复兴。
对，谢谢你，得到很大的帮助。
没有，这是我个人一些看法。
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啊，就是说。